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后面还是介绍这个出家人呢，出家人不要选那些这个与佛教无关系的，这些杂属，杂属就是一些比较杂的东西。比例来讲，就是说这上面讲就是僧人呢，僧人。这个出家修道为了度生死嘛，就是说以佛法身为重。但是呢，还有很多的出家人呢，以这个学这个世间的地理啊，给人家看地啊，给人家看地。比例来讲，这个人家死了人啦，看地下，然后这个坟墓埋在哪个地方，家里会发财。这个看这个，很多人都相信这个。一般人死了都很喜欢到山上去找了一个什么风水。那这个风水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其实按照佛教来讲是假的，比较很理性的思维，在经典上好多地方，这个世间有很多地方也讲了这个，就比例来讲，有一个地下，他专门给人家算命的。给人家看地下，有一天呢，他跑得很累，然后跑到一个人家呢去搞水池呢，结果那个婆婆呢就给了很多的麦糠，然后放了很多水，给他喝，然后他喝了看的时候嘛，或者心里很生气，他说啊，这个老头我太坏了，就是说我这么累，给我这个水喝，然后还放好多糠给里面。他就很生气，他就想害一下这个家人，因为这家里也比较富嘛。他就说啊，他说你家里的祖坟不好啊，为什么呢？你的祖坟呢应该呢要搬迁一下，搬哪个地方呢？他说某一个地方，某地方一个这个将来要做宰相啦，或者做大官的这么一个风水啊，你要把你的祖坟放在那个地方，你家里就要发大财。他说做大官啊，这个要转你家里的命用。哎，那老太婆听到也很开心，后来就告诉他的儿子，把我的老祖先搬到那个地方去。而这个地下呢，本来是要害老太婆的啊，说他搞了一个像是一个，就是说接子解释的像，就是说不要十年，他家里就是已经没有了，接子解释了。只要三五年，他家里应该就差不多了。后来他这个就这件事情算了，并且他家里人呢也信这个地下，把他搬过来了。后来过了几年以后，这地下回来看一看他家里到底拜的什么样了。结果呢，到他家里，结果他家里更加兴旺，更加兴旺。哎，他说不对呀，他说我给他地下是死相啊，是绝地呀，不应该有这样的。好啊，后来就问老太婆，你这个，他就心里想，但是可能他误解了，就问我，他说婆婆啊，他说你记得以前有一个地下的人在那家里掏水喝吗？他记得啊，那个地下给我找了风水呀，他说后来我真的按照他那样做了，所以我现在发了大财了，家里儿子有出息了，然后这个家里又非常好，我非常感谢的地下。原来就是你啊！后来好酒好肉的给他吃，就那个地下心里想非常非常矛盾啊。他说我本来是害他的，他怎么这么发财呢？他就问他，他说你当时这个怎么会拿这个水放那个糠给他吃啊？水给他喝？他说我本来给你的那个风水是个不好的地，是要害你的，没想到你现在。还这么转用。他就问他你为什么这样，他哪里，我怎么会打看给你喝，我看你跑了那么多远的路，因为我怕你一口把那个水喝下去我会生病的，我放一点这个渣糠给你，让你喝慢一点，这样的呢对你又是保护其实我是一个好心原来这个相呢是来自于好心，而不是来自于这个地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所以呢，就是说过去讲这个法人浑人非人人浑法非法浑人，就是说不是 这个地理关系就可以把人什么样，实在是人的心啊。如果人心不好的话，再好的地方也不行了，一个人心不好的话再好的地方也不行，一个人心好的话，再好的再不好的地方也变成极强之地。所以在我自己身上我也看得出来，我在那个蛇头岭是吧，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蛇头岭那块地是块孙地啊，他们讲都是孙地啊，从洞里市往这个九江走，那个山岗上，过去山岗是什么呢，就是强盗出没的地方，山岗两头是下去的，中间是谷歌的，这块为什么叫孙地呢，就是说强盗真的抢了东西啊，那边来了人可以往这边跑，这边来了人可以往那边跑，跑得快，所以把村民叫孙地，并不是那块地是孙地，而是好逃跑，因为两边是往下走的，那边人追过来往这边走就可以逃了这边追过来可以往那边去逃的，那块地肯定就是不好，当地人都说是不好的不好的地但是那个有一个寺庙啊，所以那个寺庙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呢跑到寺庙里去呢这个住着，是个在家人，讲的俄语啊，在那住着，然后在那上面还练气功搞一些东西，后来被人家给杀了，然后因为山岗嘛，就是强盗出没的地方就会危险嘛，就有人在山里，后来我在那住了一年，一点事都没有，后来我走了以后一年有一个叫普明法师跑过去住旁边就天天说要建寺庙要建道场，然后搞得不亦乐乎，搞得强盗就看到他有钱过两天又把他宰了，就是这宰了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太懦夫了嘛，你一个人住在山岗上，那个地方本来就是强盗出没的地方，跑上就是当然危险了，所以在那个地方把你杀掉鬼都不知道是吧，你看前不着厅后不着店，这个山岗上，所以你先要自己有钱，不被人家杀才怪呢。这跟地理有什么关系呢？听你说，其实跟地理一点关系没有，是在于人啊。就是人心好，在我在那个地方住的时候，连那个一个人非常坏，把人家的手杆都可以砍下来的一个人呢，那个人就当地是非常非常坏的一个人啊。当然，他后来在我那也皈依了三宝。皈依了三宝以后呢，后来现在也结婚了，现在这个过得也蛮好的。那说在那个时间呢，当地是非常非常凶、非常坏的一个人。然后见到我远而近之，他就见到我在外面一讲到我的时候都会喝掌，就是一听说我的名字，听到我的这个名字啊，都会喝掌，就是他那个人把人家手可以砍下来，可以把人家房子给炸掉，用炸药包给他炸掉。但是听说常府在那个山上的时候，他会喝起掌来说那个师傅是我的师傅他会很骄傲。也就是说一个善人就会用能天的护法，恶人不可能用能天护法，跟地相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有人呢都会以为是地相的关系，跟地有什么关系呢？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随地而坐随地而坐，在哪个地方就住在哪个地方，粪坑里这路边啊水边啊这个坟墓的间啊，或者是在任何一个人所谓的不吉祥地，对他来说是非常吉祥，你坟墓应该是不吉祥吧，对他来说呢可以整二老汉是吧，也说一个食人穿的衣服应该不吉祥吗，出家把它当成粪草衣是吧，就是说这个所以呢这个风水我感觉啊，就是说反正看风水的人都要到八蛇地狱，都要到八蛇地狱，就是四条八出来啊，就是说这个外面跟人家算命的人就是吧，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在万余之内，都是八蛇地狱。因为看地相的人跟人家看地相，人家很坏就应该恶报，应该是善就是善报，跟你看地相有什么关系，你说看地相就是贴翻因果了，那个人很坏，然后说我给你看个地相，最后你就转好，你的子孙你的父母是堕落，他修行好的话，你觉得我们修行好，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子孙都会得到利益，如果我修行不好，我的父母我的子孙都会得到不好的，因为业力感召嘛跟这个地相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把地相摆一摆就可以。很多人为了这个地相翻尸倒骨啊，就是直接脑子我正在睡了几十年了把它搬起来，对吧，特别是广东非常多， 广东的人呢，喜欢把尸体搬过来搬过去，搬过来搬过去的，就是说啊，那个山上翻过去的，并且看地像很贵的，看地像你知道多少钱吗？啊，看一个地像要10多万啊，对吧？我给你看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好，最起码要10万块钱，我给你，我只给你看，如果你不给我10万，我就不会给你，啊，就是命运就在那个上面。所以很，啊，前天来了一个居士嘛，他家里全家人都信佛的，啊，他跑过来，他说这个本来父母在很好，他家里也非常好，这个好跟那个没有关系，但是呢，那个地相给他一看了，他说你们弟兄五个啊，这个好应该把祖宗搬一搬了，把祖宗修一修啊，把祖宗移一移啊，好像说把祖宗移一移，他更加兴旺一样，所以呢，弟兄几个呢把祖宗就移了一下。移了一下以后，家里呢突然的说老大也不好了，或者是老二好了，老三也不好了，各方面就全怪到找祖宗上去了。然后可能是移坏了呢，又找地相啊，因为他弟兄4、5个嘛，每个人都会去找地相，真麻烦吧？老大也找一个，老二也找一个，老三也找一个，老四也找一个，老五也找一个，没看。然后呢，老大把爸爸妈妈是这样的搬，老二把爸爸妈妈这样的搬，老祖宗搬过来搬过去，你这样的怎么行呢？所以这个对没有道德了，你这个道德家师啊，你到底要想把父母什么样？其实让父母安宁是最有德行的一件事情。父母已经去世了，安宁已经日头未安了，你就不要再搬来搬去了。你说这个是伤害你的德行啊，并跟这个都没有关系，都是你的德行有问题。就是说，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啊，要认识到这个道理。所以就是说，用看地下的这玩意，就是我以前建这个寺庙的时候啊，啊，建这个寺庙的时候，啊，这个寺庙，然后有人呢就帮着我看地下，帮我看地下，看这个哪个地方好，给我看地下。啊，到底是我是好人还是地下好呢？是吧？人说，幸亏我找了一个这么个地方，才有一个禅佛出来啊！因为云聚山，和你现在想想就很好笑的一件事情。他云聚山那个地盘呢，是个能之地呀、啊。这能某之地是什么呢？能某之地就是可以出大祖师啊。后来就出现了像虚远老和尚、传印法师啊，还有这个啊义成大和尚大的，你看都是有这个地方好，对不对？他说就有地出了这位祖师，如果要没有这块地的话，这个祖师就不会出来，这种观点就是邪见，只要到8色地狱啊，这样的肯定是错误的啊。也就是说啊，有这个地相来产出来，那不是变成唯物了，就是被唯物了，是因为这个地是唯物了，就出来一个祖师，不是因因果来的，不是因这个佛菩萨应世来的，是因为这个走失来，那你总不想一想，这个因为走失来了，菩萨来了，才会兴旺呢，是吧？你说多林寺不是我师父，他怎么会兴旺呢？不是传印法师，他怎么会兴旺呢？不是现在的大安法师，也怎么会兴旺呢？知道？所以呢，他有一个大师可以让寺庙兴旺，而不是道场让大师兴旺，是吧？其实让你看常佛在这个地方，是常佛让寺庙兴旺。不可能是寺庙让我兴旺，这个寺庙过去没有的，知道吗？是因为常佛坐在这个地方，他就兴旺起来了。你说，你就变了地相，就变成唯物了，变成唯物就不信因果了。所以菩萨应化的地方，随便在某一个地方都会出现啊、你就比例来讲嘛，啊、你的就是说你要看地相，就是金子到哪个地方都会放光，知道吗？如果你是金子，放光，不可能说。要是那个头放光的话，它早就是一直在放光了，是不是？不可能是那头放光，也不是那个地方放光，是那个地方种了一颗金子，所以那个地方就会出名。那中国是九人呢，就中国有九，中国有九条人呢。那说这个能力传人，所谓能力传人，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圣人，这就是孔子、老子。我们王阳明还有这个中国的一些圣人，因为出了这么多的圣人，所以中国呢就很伟大，知道吗？是来了出了什么？印度也出现一些婆罗门教啊，或者是这个宗教的一些大圣者，所以印度呢传承了这么多年的文化。比如说 这个文化的传承是靠圣人，并不是靠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啊。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些圣人的功劳呢，这个菩萨的化现，就当作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分水的关系，就变成谬误的思想。就是有人讲呢，这个师父在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有冷漠，就是说，或者说师父在这个地方是因为靠着某一些环境，才有这样的，就是说，比例来讲，这个靠着我们就不是，就是这样的呢，就变成一个谬误，就是变成算命的概念。所以呢，这个不值得我们去信，我们不要以这个为根本。所以修行呢，一定要相信诸佛菩萨化身，他落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是众生的因缘，众生哪个地方有因缘，佛菩萨一定会化现。你有修行，菩萨就会到你身边来，就会感召有佛菩萨在你身边一定有佛菩萨在这个视线的有尊生的因缘成熟，所以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呢很多人呢这个看地，因为呢看地相或者说做这个卜卦占相卜卦，用这种方法来做这个道场这样的，还做风水地理种种。他说这个做医药师做妇女，他说世间的人这个医药师做妇女科医药师，就是医药师。他说做符水炉火烧铅炼浆师，就等等末法时代都做一些这个用这个医药做一些东西这个就是说这个用这一种方法手段以为是佛法的高妙佛法的高妙。他说其实呢这是社会上讲的，就是说当然有圣人用这种方便如果你要是把它当得真实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这个无量寿是有没有风水其实风水就在师父身上就在师父上。多尼是有没有风水，多尼是现在的大安法师身上而这个道场不兴旺的道场的军队里面肯定是没有法师，知道吗？有法师哪个地方不会放光，是吧？就是说这个故事不是讲吗，就是说游人，就是说这个山不在高有仙遮岭，是吧？水不在深有人遮岭，水深不深没有关系，只要有人就可以了。山高不高都没有关系，只要有仙人在上面坐着就可以了。寺庙有兴旺，寺庙灵不灵就看里面有没有大师。如果里面没有大师，你怎么办也不会灵验。所以呢，就是说不要搞迷信活动，就这样。所以末法时的这些弊病是非常非常的多运这人，就是说外面运。所以明朝时代这样现象很重，不像现在科技可以把很多的迷信的东西可以破离掉。但是呢，在明朝、清朝时代科技不发达的时候，人家被这些迷信的东西迷惑得很深。你看，一到外面去烧香、烧高香，是吧？烧高香，你家里不做善事，烧再高的香也没有用是吧？就是说，你烧怎么888、8880。这个666，66605555555是吧？这个好数字嘛，888是吧？好数字。他说这个车子也搞个好数字，你以为车子搞好数字你就可以发财所以家里搞了一些的这个什么东西都要搞风水一类的东西所以一些人的心理上面，就是一些你要说这个车子呢要搞个444，那人家就肯定不要了，是吧？444其实你调过来讲呢，444可以四季这个四季吉祥，四大条顺，是吧？这个四，就或者说这个长乐而进也可以四是吧？是人说 内心有长乐而见，身体有四大挑送，外面有四季极强的，不都是狮子吗？那这个狮多好啊，是不是？那么说要把狮子跟死的阴放在一起，那就不好了。如果你要开个车子前面告死死死，心里面它就有一个阴暗的灯型，那是你心有问题，并不是这个灯有问题，实在就是你心有问题。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说搞一个什么东西的话，就以为这个有什么灾难啊，就说那个师傅啊，给我一个咒子啊，我不知道怎么办啊，往哪里放呢、啊？我就把它化掉嘛。你讲不好听，就把它扔掉嘛；讲好听一点，就把它化掉嘛，是吧？也就是这个东西跟那个你的心态没有关系，知道？所以不要把那一些东西啊给自己加了个念头，这个都是妄想啊。实际上，物质是空的，是假的，不真实的东西，这些都是唯心所现。唯心所现，我不是讲唯识所变吗？就是说你的思恐惧就是贪嗔痴，那就是恶业。如果你心是善，戒定慧就是道业，是吧？或者善业。所以那个上面介绍，他说有人讲了这个淮海禅师，淮就北藏禅师啊，就在我们宜春那边。他说令四马图陀，四马图陀就是他们那个要饭，这不厨房里面的一个叫库斯啊，库斯就库房的库头饭头啊，苦行者，就是烧饭烧河斗炖菜的啊，那个。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德。他说这个大德在北藏名下是开了悟的人，当时他跟北藏在一起啊。他说这个他见到这个后来那个双面的说他说北藏禅师这个叫这个他叫什么杨山杨叫什么灵佑禅师叫灵佑禅师微山灵佑禅师。然后这个灵佑禅师，他说灵佑禅师啊，你找一个500人修行的一个大道场可以选择一个可以做500僧人修行的道场。我找到了微山道场，就是微山道场他说这是地理的功劳说这个他找了一个道场呢，地理说找了一个500人的一个道场他说这500人道场是谁找的呢？是地理师的功劳。他说不是，这500个人怎么来的呢？不是灵佑禅师的道德感召，不是灵佑禅师的修行功德，不是灵佑禅师所举持的道场这个念500人安住，而是呢这个道场呢能够住500人是地理师的功德，是地理功德。有人跑到我这个寺庙来说你这个寺庙这边高这边低，这能做愚众道场。我觉得我这里男众很兴旺了，愚众很乖的，男众还是比较强势的。但是他说我这个道场这那愚众比较很兴旺，这个是非常乱说而有的人讲我这个寺庙呢，这个人住不住？我觉得我人住得很好就是说我们这么多人都住了10多年了，基本上都住10多年了，也没法。别的道场住10多年都很少的，别的道场来来去去住2、3年就走，2、3年就走。你要到哪个不管哪个道场，你问问又住10年几个人，都是2、3年就走，2、3年就走，有的就一剃头就走了，是吧？但是我们这个道场一直住的人一直是不走的，不动的。我们道场是非常兴旺，没什么流动的。就是说这个是在于法，在于人，我并不是在于这个道场的关系，知道吗？就是我能居下的人并不是跟这个风水有关系，是跟我这个人有关系，是吧？我走了没法了，可能大家都走了，是吧？也就这样了。就是说一定要有法存在跟这个道场的这个风水没有一点点关系。你怎么能说这500个道场是因为地理的功劳，而不是灵佑禅师的功劳呢，是吧？灵佑禅师拿他摆，他就不是就不知一文了这样你就不觉得有罪过吗？ 是吧？我们赞扬的不是地理环境，我们赞扬的是祖师的恩德，是吧？我们赞扬的是法师的恩德，善知识的恩德。你跑去赞扬风景，你一到寺庙看看地下，觉得这风水很好，然后呢赞美风水，觉得这人很兴旺了，游览到寺庙了，哎，觉得风景很好，都可以安住。他并不是看法，那这样住的有什么意义呢？你在寺庙里住了很长时间，哎，觉得这样好清幽啊，很舒服啊，居住，但是不闻法，觉得没有意义，是吧？吃得好，穿得暖，不休闲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这个就这样，就说有一个法师啊，他说我问他那个法师在干什么，他说长时期在外面弘法利生。那我问他你道场有几个人呢？他说道场就他一个人住，小徒弟还没受戒，还是在庙里天天呢一个人敲木鱼，然后看着庙还要上学。哎，那法师天天在外面弘法利生，说一个法师讲法，那说你的道场一个人都没有，证明有问题嘛，是吧？如果没有问题，你的道场应该，你讲经说法，你应该是能够化度很多人，你的道场没有一个人混这么法呢。我就劝这样的人不要再弘法了，因为你的道场没有人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所以天天在外面弘法，这样你不弘扬，你就在干嘛？所以那个人的弘法利生，自己庙的一个大寺庙没有人，跑外面弘法利生，这样的法师，我认为他吃个讲法绝对有问题，一定道场是摄受尊生，是完全靠法师的。你法师不摄受尊生，你在外面弘什么法呢？是吧？所以呢，简单来说，还是以忍以德为本，这样的。而说他这个维山大师，林佑。这个林佑禅师，他们都是不可多得的这个身材，他绝对不是，还有人讲他这是相氏的功劳，就是比例来讲，我们这个地下这个地方将来出走师，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走师是来自于佛菩萨的化现，这个地方尊生机缘成熟了，这个地方尊生要解脱了，佛菩萨就能化现而来。因为这个地方各个堕地狱，各个做恶鬼，各个做畜生，这个善根不足，告诉你再大的寺庙也没有一个走师来。所以呢，佛菩萨来到人间，不是相师的功劳，也不是环境的功劳，是你的善根的功劳，知道？是你的善心所感应的功劳。你今天遇到任何一个人，都是来自于你的善根。所以今天下午跟你就是讲说，上午吧，就是说人没有善根不会进人寺庙，人没有福德不会见到善知识。就是说你不修福报，你不修善根，你不持戒，你怎么会有善根呢？善根在你面前也会错过啊。有人不持戒的人常常会对善知识有意见，知道？就是说一个常常不持戒的人，他一定会对善知识、对师父、对这个这个比丘山、对这个比丘愚钝跟愚钝、男尊男女，都会生气。他会说因为不持戒故嘛，不持戒就没有善根，没有善根就会贪嗔痴啦，贪嗔就有恨心啦出来了，是吧？所以常常发脾气的人，常常这个犯戒的人的话，他一定会对这个善根不成熟，他会对错过善知识，就是他不会有这个心思的真实的对待他，就是说没有福报的人，没有福报不吃啊，没有法不吃，没有财不吃啊，没有这个对尊生的不吃。一个不吃的人，他没有法缘了，没有善缘了，没有法缘没有善缘的话，他就会离开善知识，善知识也见不到，这个就麻烦了。就是说也见不到好道场。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在一个有法的道场，你愿意来去亲近正法，都是你往昔的善根具足。就是说你喜欢那些什么好看的啊，喜欢钱多的啊，然后喜欢地广啊，喜欢环境美色啊，我告诉你啊，这绝对不是善根，这就是贪嗔痴。我要去见善知识啊，我要孝顺父母，我要亲近圣贤了，我要去学法，这才是善根的标准，对吧？问问自己有没有善根啊？你觉得寺庙好清净，我来贪着这种清净，我告诉你一定是贪嗔痴的众生。你觉得师父长得好看，我要清净，那肯定是没有善根的，我告诉你。 知道？你觉得寺庙的钱都跑过来了，一定是错误的，知道？就是说，你有这种心来到任何一个道场，我告诉你都有问题。所以我到寺庙干什么？求法，求圣人，就是在家里面也是一样的。在家里面，我想孝敬父母，我想教好孩子，我要尊重自己的丈夫，这个都是善根的表现。如果你在家里为了贪着于老公，这个贪着于孩子，贪着于家里那个钱，什么地方都放在自己荷包里面，自己因此老大，那你肯定是没有善根。有善根不是，有善根那是一种贤妻良母状态。做丈夫也是一样的，有善根的丈夫常常护念家庭，这样在外面也是一样的。你到生活中你有善根的话，你一定会这个持戒而就安邦就部啊，就是持戒有规矩，是吧？就是说对于圣贤非常尊重，对于不好的东西的话可以排斥，就是说这个都是有善根，比较有善根的。有福德的人他一定是能见到圣贤，能见到不见恶人啊，不见坏的环境，也会见不到这些不好的东西，这都是有福报的人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国21世纪啊，福报还是比较多的人还是比较多啊。家里呢，父母也很照顾你，然后家里也会孩子也会比较听话，夫妻之间也比较互相比较贤惠有德，是吧？环境啊，亲戚六亲尊属都比较很善啊，你结交的朋友都是正能量比较强的人，所以呢都愿意亲近圣人善，都是善根的表现，福德的表现。所以看看自己有没有善根福德，这个才是感召圣人出世的地方，这个圣人会落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呢这个，所以以后就知道了啊，我们不要一顿到那个地方去看地相啊，看地相。就是说有的道场就是没有圣人的时候道场就很败。你看杜林寺过去我师父没去之前是个子孙成年人，然后说什么就是说乱七八糟的，然后那你这个子就是不让我师父进去，那个道场就是个破房子，是吧？他就是我师父要去帮那个正信建造了个寺庙，想回府走私道场，他是不让进去啊，那就是那个恶业在那个地方生着，就是两辈人之间啊，你说了风水好，为什么两辈人之间都没有兴旺呢？是吧？不是风水很好吗？是吧？所以看来风水好也没有用啊，是不是？是什么时候讲什么话啊？好的时候讲风水好，不好的时候就不讲了，是吧？所以说，有些人就菩萨保佑啊，娘娘保佑我生孩子，生男孩子，一个生了啊。十个人去生男孩子，结果呢有五个生了男孩子，还有五个人生了女孩子，结果那女孩子一看菩萨不领就走了，我也不说娘娘不好，后来这五个人说娘娘好，这个娘娘好，然后娘娘保佑他生了儿子，然后到处宣扬说这个娘娘好灵，然后一个再传十个，那五个人呢每个人传十个就50个，那50个里面又有一半，是吧？又一半25个，25个再验带十个过来会什么呀？其实越带越多，越带越多，就是人娘娘好兴旺啊，是吧？就这样的宣扬出来，也就是说因恶存恶嘛，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是自己这样搞出来，其实都是假的，知道吗？就是说你有没有儿子跟娘娘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儿子也是你的善业感召啊，是你过去的业力感召，跟娘娘有什么关系呢？是因为我们老是求观音菩萨保佑你生儿子，就是观音菩萨说你这个人德行不行，我怎么保佑你生儿子呢？所以要看观音经啊。怎么看观音经呢？第一个你要发愿，第二个你在自己在家里要孝道，你在家里面要怎么做放生，在家里面要修桥补路，在家里怎么做，再加上你的愿力，有愿有行，叫普贤行愿嘛。这样的人就会生，就会 接到啊这个优秀的男儿，或者说比较贤惠的女儿，那说这个都是你的德行和愿力感召了，跟观音菩萨一点关系都没有，知道？所以呢，我们讲知其然，知其所然，就是说你求菩萨保佑你生个儿子， 你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会生个儿子呢？因为你拜的时候啊，心变善了，然后在世间呢，在对父母笑一笑，然后在世间做，因为你拜了佛，心变善了嘛，回家去呢，心态改变了，所以你就是呢，就是哦，原来我生的儿子还是跟我自己心有关系的。其实观音菩萨这是一个诱导的作用，所以叫知其然，还要自己所然。就是说你要知道菩萨保佑是来自于心的，它只是一个影子而已。所以学佛都是一样的，就是说能知道这个相，还要知道根。你今天见到我，它的根在哪里呢？啊，是你过去跟我结了善缘法缘呢？啊，你今天能到寺庙来，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它的缘是来自于你过去往昔持戒来的，就是说它是有根的。这叫能自持能自彼，这个因果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们比较理性的去思维啊。所以我们要对身贤呢升起真实的信心啊，所以对善知识，对于身贤啊，对于自己的这个良心德行，对你的贤惠啊，要去宣扬，不要宣扬那些神秘的东西，不要宣扬那些神秘的东西，或者说迷信的那些东西，不要去宣扬啊。所以就是说那个地藏经里面讲了，你看到那些鬼不一定很坏，是来自于我们的心啊。就说那地藏说，我本来是护念人间，可是众生呢所造恶业感召恶相，就说你看到的是恶相，其实你心转身的时候就是善相了。那恶相是什么相呢？那个恶相非相呢，恶相是你的心相呢，因为心有恶就出现恶样。那个鬼你像他说那个鬼来保护母胎，保护呢使母子安全，可是呢在杀鸡杀猪，然后准备接孩子下人间，然后呢亲人吃饭，然后杀了好多鸡好多猪，然后这样的摆宴席，人还没来之前杀了那么多的生命，伤害了众生。他说感遭遇了那个善变成恶相，恶相就是令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有不好的相，乃至于呢母子有危害，就是说你可能这样的做法可以把你的孩子和你的妻子可以这样的害死都有可能。他说他本来是保护你的，结果呢被你这些念头不好的行为让你的家里家属受到了威胁。所以都是来自于你的善恶的心，跟鬼有什么关系呢？是吧？就是你这边在念地藏经，那边还是大宴酒摆席，就是说摆席然后杀生做这个事情，这边呢还在念地藏经，念有什么意义呢？是吧？好事好意，就是说我们往往搞迷信后呢，这边造了很多恶业，然后这边来念经来忏悔，能代替吗？我告诉你啊，其实业是不能代替的。业者就是说业只能由夫，我不能改。就是说你的善业感召于恶业的话，当然可以把你的恶业盖住，让你的恶业暂时不要现行，但是终究一天还会现行的啊。这是暂时，你的福报比较大，你的善业比较大，所以把你的恶业给遮了。你看等你生命脆弱的时候，你所有的恶业都要相报，业不能够代替。不能说我做了一辈子坏事，等我老了以后多做好事来代替恶业，就是我做了坏事多啊，我告诉你代替不了的。等你善业做了好多善业，临命终时就说你做了好多善业，到临命终时被苦所逼，一生烦恼，善业就毁掉了，你的恶业全部现起，因为你发脾气生嗔恨，跟你往昔的恶业都会相应的，一下子就把它干了。你杀鸡啊杀猪那些东西都会找你要生命的，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是吧？所以呢，不要自己呀、欺骗自己啊，不要用结论呢，以为我多做善的话，我做这个恶业可以遮得掉啊。所以业不能代，业不能代替的啊，就是说你就说你杀了人，然后说哎，某一个人代替我枪毙可以吗？法律上有这种规矩吗？就是说我把人杀了，然后请一个人来给我代替代替死枪毙，你抓住了，然后某一个人是跟我很好，你代替我死吧，可以吗？就是说自己这个法律上面一定会让你自己去受报，谁都代替不了，金钱也代替不了啊。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这个人啊，相信人，就是说一切物理现象都是心理显现， 你看这个北海禅师在开悟的时候跟马祖道一在一块的时候啊，可能鸟就飞过去，然后那个不，他说啊，马祖问了他，北藏呢这个他当时叫淮海嘛，他说这个他这上面是什么，他鸟在干什么，飞过去了啊，他已经飞过去了。后来那个因为我们平常人看就是一个灯一过去了嘛，所以马祖道一呢就他是在用功啊，用功啊，我用功的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在于是状态，于是于与不动，没有来去，没有时空，它超越时空来处。那鸟既来了去了，那不是有来处吗？然后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不是有空间吗？有时空，有来去，那个这个就是凡夫的世界，那就是平常人的世界。那么说走失呢，他看这个世界他是刹那刹那的，是没有时空的，没有时空。就是说他说吃饭时没有吃饭，睡觉时没有睡觉，走路时没有走路，这个就是讲绝对的境界。绝对的境界是没有那个鸟也没有你，单体寂明，是空的，知道鸟不存在的啊。所以呢这个他把他捏他鼻子溜一下，痛的时候啊又叫，一个是真疼，一个呢他一下就回到当下的这个心里面。他说大家现在说那个鸟在哪里，就是痛的那一刹那鸟在哪里，就是鸟就没有了嘛，因为痛就是心中就是一个痛嘛，就是鸟在哪里，那鸟来又在哪里，处又在哪里呢？他有没有来的地方，有没有处的地方？我们现在可以说哎，我刚才在吃饭，然后就这个听课，但你把你留下痛的一刹那，就说哎，你发现吃饭也没有了，你这个听课也没有了，就是一个痛的单体，就是单体，就是说你所有的体都不存在。就像你做梦醒过来之后发现梦是假的，梦是假的，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它没有来去，没有时空。所以这个北藏禅师是非常了不起的，他把这个他的思想几乎把这个这个南传跟北传的这个这个统一了，就是说他不是过去的南邓北渐嘛，慧能大师是邓嘛，动物嘛，南边北边呢渐就是神秀大师的渐修，然后这个到马祖道一这个地方几乎是南邓北渐的统一，就是两个叫做即邓即渐，全邓其，就是说全邓在渐，全渐在动，就是说邓渐一语罢了，知道吗？所以呢他接着马祖道长叫即心即佛嘛，即心即佛嘛，但是呢即心即佛单体即事啊，即个心就是变化的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心是不动的，所以呢但心就变法界了，就无处不是心，心就不动了。你看那反正变化，这种种变化都是心的体，它是不动的，就是门在关是你的妄想而已。就是说你就说你看到门在关，是因为你有这个门这个关的对立，所以门在关。在你没有对立的时候，门关的本体是不关的，没有关，没有关的体，也没有开的体，因为关开之体没有关开之相，也没有观开之明，也没有观开之人。所以呢哪有观开呢，是我眼睛看到他的观啊开啊，这个这么个东西其实他是没有的，知道吗？所以呢叫即心即佛，就是整个法界就是心，即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佛不二了。你要是等着这个段，所以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懂这个动教的思维啊。这本书书字不会说自己是书，哎，我在搞书啊，这个字体它都是心理一种显现，不管怎么动都是你的妄念在动，如果你这个妄念不动的时候它就寂灭，它本来就寂灭的，不是你要正寂灭。就像牛啊，牛本来有锅不需要正啊，兔子没有锅也不需要正，就是说不能说我要正个无锅存在，就是说兔子没有锅，我怎么样挣到无锅呢？哎，牛有胶，我怎么样挣到有脚呢？牛胶要挣吗？它本来就有啊。兔子无脚，它没有脚，它是本来就是没有脚，干嘛要挣它呢？就是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寂灭的啊，不是你挣到寂灭的体，知道吗？所以你看到它动，是因为你妄想在动，知道吗？妄想有个对立啊，对立二元在动，因为它是无缘自体，就是这个呢。 桥流水不流就是这个意思，桥流水不流，它字体不动，叫桥在流，你看到这就是桥，桥就是下嘛，就这个流，但是呢水不流，这个体是水，水是不动的，水不流，所以你看到这个流的东西它不流，不流的东西它在动啊，这个大家要确认的一念的理，就是南针的动物的这个法门。但是呢又不离见，怎么见呢？你看啊，北藏大师的这个啊，这个百丈清规是吧，还有这个一日不食一日不坐啊，他这个非常就是说不给他吃饭，不给他做事他就不吃饭，这个就是百传的这个修行，在世上呢非常非常的敬业啊，这个在世上一点呢就持戒非常的敬业啊，就是说对规矩，对规矩，因为佛教到了中国，到了唐朝时代到中国几乎都是按照规矩来了啊，到唐朝，到了唐朝马祖的时候规矩基本上健全，那么说在道安大师手上那个规矩其实已经有了，已经有了中国的规矩，因为这个戒律呢是在印度吃，但在中国不适合，很多戒律是不适合的，所以中国形成了中国的规矩啊，就是说什么砍门呐，这边进来那边出来，这个叫进去那个叫进去，那是中国的规矩，印度是没有的，印度怎么样都可以，知道？那头朝他说我开悟的时候，真正明了道的很洒脱的人，他说人家都是这个头朝上脚朝下，或者说躺着死，有没有头朝下脚朝上死呢？他没有，他我就在那完成，他就把头朝着底下，脚朝着上面完成了。后来那个师兄在骂他，他说你一辈子颠倒，到石头还颠倒，他又活过来了，还是站着完成了。也就是说到解脱了，你能够很洒脱的，那当然就是规矩也不存在了，知道吗？就是说你怎么样的都可以讲，就是说那济公他的田饭的走搞身上一身的累，你爸爸身上脏得要命，他说跑到佛面前睡觉，后来人家来打他，啊，对佛不恭敬啊，所以他说佛陀最慈悲的嘛，他说我很脏，因为我好可怜的，那个富婆他是慈悲的，他无所不包啊，他看到的是一个包容的心啊，所以呢我们尊生呢看不到，就看到对佛陀他是个恭敬到这个没有任何思维，这叫迷信状态，是吧？所以这个走失的很多东西啊，很洒脱，就是说多看一看的话，他让我们念佛啊也很洒脱，所以念佛要念的呢，人要心很洒脱的样子，不要把自己念的一种愁眉苦脸，不要把自己念着呢自己呢很紧张，就是说念佛呢要念的自己很自在。南无阿弥陀佛。